刚好呢，这个月我会有两次的信息的分享，所以我就想，集中的来分享一下大卫，我们可以一起来再认识一下大卫。那大卫我们都知道，他的人生里面哈，一方面他是什么呢？一方面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个话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话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这个经节哈，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他们去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保罗讲，他引用了神的话，他引用了神的话，谈到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大卫又是一个什么呢？大卫又是一个犯了罪，还犯了杀人的罪，但至终他又被神赦免的一个人，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又是一个其实不那么好的人。所以我这一次呢就分享了好的那个部分，下一次我分享的时候我就会分享犯罪的大卫哈，犯罪的大卫。那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合神心意的人，其实我想要谈的就是大卫的信心跟顺服。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在大卫被拣选的时候，就是他被高抹的时候，神特别说了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大卫他只是一个少年，只是一个少年，但是神说了一句话，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其实这句话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想说，我们也希望看人不看外貌而看人心，我们看他品格。如果你要找个男朋友女朋友，你要找未来的或者是你找另一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想，我们要怎么样看他的内心，看他的内在，看他品格，而不是看他的外貌。但我们往往会被什么，会被外貌吸引，对不对？我们首先看的都是外貌，身高怎么样，相貌如何，学历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我们首先看的都是这些东西。好，另外就是《使徒行传》13:22，在这个地方，保罗他引用神所说的，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神在这里说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另外他也谈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说顺服神。神拣选大卫不是因着他的外貌，是他的内心。那大卫事实上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从一个牧羊少年到受膏者，另外他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的信心如何，后边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又是如何在忍耐。也就是说，对我们面对一些不只是得罪我们，而是什么呢？而是要寻索我们的命的时候，追杀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最后我也会谈到什么呢？我也会谈到大卫做王之后，他仍然在神的面前什么，他有一颗保持了一颗赤诚的心。不是可能一般的人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比如说扫罗，扫罗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对不对？扫罗做王之后，很快很快的，他需要等待的时候，撒母耳没有来，扫罗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献祭，他就开始做不是他的身份该做的事情。实际上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不听我们主的命令，不听神的话。所以圣经里面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很多时候追求一个仪式，追求那个形式上面的东西，而忘记了最根本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好好的去思想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把你的话语会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展开，必定会发出亮光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领受你的话。主啊，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大卫从牧羊少年到受膏者，从牧羊少年到受膏者。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是神看重人的内心，神看重人的内心。在撒母耳记上16:1-13当中，我不一一的读，但是我会大概的跟大家概述一下这个经过哈。在这里首先神对撒母耳说的是什么呢？说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然后神要撒母耳去高抹，高抹谁呢？高抹伯利恒的耶西的儿子，耶西的儿子，预定一个做王的。我们要仔细看的是什么呢？这里说的是什么？预定一个做王的，高抹他，但是预定一个做王的，就是他有那个身份，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给他那个身份，是预定他。其实撒母耳虽然他是士师，是先知，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害怕的，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他如果扫罗还在位，我去高抹大卫做王的话，哎，不，他还不知道是大卫哈，那个时候我要去高抹另外一个人做王的话，那扫罗会怎么看我？扫罗会怎么样对付我？他心里面觉得扫罗一定会杀他，他说必要杀我。但神告诉他什么呢？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然后要请耶西来吃祭肉，神说我就要指示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撒母耳就去到了伯利恒，他照着神的话去行，照着神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伯利恒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哎，这些人为什么会战战兢兢的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撒母耳他是祭司，他也是什么先知，他如果来是为了献平安祭呢，就诸事顺遂，就还好。但如果他来是什么宣告神的预言，说神要灭了这城，那不就惨了吗？所以你看伯利恒的那些长老们心里面是战战兢兢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神的话，面对神要审判的话，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会觉得说啊，那个还很遥远。其实我们不要觉得遥远，也许就是明天，也许就是明天那个事情就出现，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撒母耳说，我来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然后请他们来吃祭肉。所以人的话都会什么呢？人的话都会看外在，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一看就是很有能力，一看就是各方面都合人的心意，都合我们的心意。所以你看撒母耳也是一样的哦。撒母耳虽然我们常常看到他非常非常有恩高，但是他只是个人，撒母耳只是个人，对不对？他不是神， 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的时候啊，心里面就说什么呢？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啊。然后神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和华是看内心。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内心。阿们。所以后面挨着来，耶西把他七个儿子，他认为应该能够被看上的七个儿子，一一的带到撒母耳的面前，但都不是。然后撒母耳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才想起来他还有一个儿子在什么，还有个小的现在放养。也就是说，他的耶西根本就没有想着要带他的小儿子一起去吃祭肉，对不对？本来撒母耳邀请说，你带着你的儿子来一起，我们献祭，我们要吃祭肉。但耶西连他那个小儿子根本就没有通知他，根本就没有通知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其实大卫在诗篇里面也说，我的父母离弃我，他的弟兄也看不起藐视他。大卫在诗篇里面，我们去读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子。当然有人说这个不是大卫写的他的父母真实的状况，但是我们从这些经文记载当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那有一些人就会说，大卫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其实有原生家庭里面有受一些伤害，所以大卫成长的他的心态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我觉得大卫成长，他虽然原生家庭有一些忽略他，但他其实还成长得蛮健康的，还蛮健康的。他可以很客观的去看待他所处的环境。好，在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神真正要拣选的是谁？神真正要拣选的就是大卫。神告诉撒母耳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然后撒母耳就用膏油在膏了大卫。然后这里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啊。然后撒母耳就回到拉玛去了。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之后，大卫就有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也有了很多不一样的能力。事实也或者说更确切的来讲，是大卫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弟兄姐妹，大卫那个年代好艰难哦，对不对？好艰难，千挑万选之后，经历各样艰难之后，高某他，然后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只要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你。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以后，神的灵就怎么样？神的灵就住在你的里面，而且永远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末世代里面，我们占了很大很大的便宜。我们想要，你看大卫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里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着，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受膏者才有神的灵的同在。所以我们因着信就可以成为受膏者，因着信就可以得着，所以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极大极大的一个恩典。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什么呢？神看重 的是大卫的心。那大卫有什么样的心智？其实我们从他在后面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即便是在旷野当中，他经历很多很多的挑战，他会跟狮子跟熊要去抢夺他的羊，所以他就要跟狮子和熊要来搏斗。所以他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被熬炼，他的心智也就变得已经变得不一样，已经变得不一样。他不是去眼目看着他的爸，眼目看着他的哥哥，他的眼目不是那样子的，他的眼目看的是专注的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所以神看重的就是这个，神看重大卫仰望他的心。我们从后面的事件当中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从牧羊少年到受膏者，其实是神看中了大卫，拣选了大卫。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我们都记得，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就是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啊，等等等等等等。就很多时候神拣选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配，我们会觉得我们软弱，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蒙神的恩典，但事实不是这样子的。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神也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他不是照着我们，他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到非常非常的完美，非常非常好了，他才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神照着我们本来的样子接纳我们。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好，但神悦纳我们，神接纳我们。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正如神拣选大卫一样，他拣选了那个卑微的牧羊少年，因为神看重的不是外在的条件，而是内心的品格，内在的品格。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的是大卫面对巨人的信心。那这里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啊，哥利亚的挑战。哥利亚是非利士人营里面一个巨人啊，巨人，他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枪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面走。也就是说，大卫装备到牙，不是大卫哈，哥利亚已经装备到了牙齿，全身看起来没有漏洞，对不对？全身看起来已经没有漏洞。大家注意看哈，这里说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也就是说他的防护还有专门的防护装备，有专门的一个防护装备，有专门有一个人拿盾牌，即便他有一些什么软弱的地方，那个拿盾牌的人也都可以怎么样，因为在他前面可以帮他挡住，可以帮他挡的。我们后面其实认真看的话也可以看到，在大卫击杀哥利亚之前，那个拿盾牌的人仍然在哥利亚的前面，但是这么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人，当他去挑战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去骂阵，对不对？他去骂阵，他讲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话，我们不在这里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什么惊惶，是什么极其害怕，不只是害怕，是极其害怕。就是一个人，一个巨人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受不了，是惊惶、极其害怕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当哥利亚去挑战的时候， 以色列人们的反应，就是那么多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站起来去面对这个挑战，只有谁呢？只有大卫啊，只有大卫。大卫是听他爸的话，就是耶西告诉他说，哎，你给你哥哥他们送点饼去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打仗是什么呢？要自带干粮啊，自干物，自带干粮要去打仗啊。大卫去了阵前的时候，就刚好看到哥利亚正在这样子骂阵啊，骂阵之后他看到，哎，以色列人的反应就是惊慌极其害怕。然后大卫就跟他哥讲，他哥就骂他，你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个小子，你跑到这儿来，个子也不大，也不是那么强壮，你想干嘛？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卫的反应是，就是说他在面对巨人的时候，他的信心。大卫的宣告是什么呢？大卫跟他哥哥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我还没有做什么，但是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我来一定有原因的。哎，这个时候爸叫我来送饼来，那不是没有理由的。你们都不敢应战，只有我。但大卫不是什么呢？大卫不是凭着他自己。另外大卫还有一个宣告是什么呢？当扫罗问他，我们知道扫罗听到他跟他哥的那个对话之后，就把他拉过去问话。然后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就这个是什么？我过去经过训练，我过去在旷野放羊的时候，我经过了这些训练，所以我相信神必定会保守我。我相信神必定会保守我。其实这个信心呐，大卫从他去到旷野里面，我相信一开始他也是害怕，但是逐渐他知道，当他每一次面对熊、面对狮子的时候，他都可以得胜。他就知道没有神的保守，他知道他自己做不到。这个是一个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我们待会儿会谈到的一个话题里面，我们也可以，我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思想。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有过去的经验，就知道我是蒙神拣选的。扫罗的追杀虽然会经历很多的艰险，但是神必定会保守我，他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同时他也基于这个信念，他也不去对扫罗动手，那个，所以他当时说出，他说我不能够像神的受膏者，我不能够杀害神的受膏者。我们待会儿会谈到这个话题，但是这个背后是什么？这个背后是大卫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透过这些事情一定要看到大卫的心如何。大卫的心是蛮有大有信心的一颗心，他相信神必定会保守他，必定会赐给他平安。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念的话，不仅他在旷野里面不能够存活，对不对？他去放羊，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可能去应战的。他的心也必定会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和扫罗一样，心都消化了。所以当他真正的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是依靠神的名，依靠神的名。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这个地方就记载到了这个过程。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剂，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谁？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然后耶利哥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上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 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弟兄姐妹，我们大卫征战的武器是什么？是那个石子吗？看起来也是啊，看起来也是那个石子，但归根结底是什么？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是靠着耶和华的名。那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谁？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那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感到沮丧，我们感到挫败，我们感到无助，我们感到彷徨，那个时候我们只认认真真的思想，认认真真的去反思反省，我们那个时候靠的是谁？我们那个时候靠的是谁？或者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靠谁？大卫如果不是具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他的结局会如何？不可能去，不可能战胜哥利亚，对不对？所以我们会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面对很多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要相信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请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征战的胜败全在乎神。其实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过程当中已经很多时候经历到了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我们又会忘掉这个部分。这正是我们要经历各样挑战的原因，因为我忘了神。好，我们继续看哈。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三个部分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的是在被追杀当中的忍耐，在被追杀当中的忍耐。我们知道大卫他从他杀了哥利亚之后，对不对，就流传谚语，流传或者说民谣童谣，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一比，对不对？所以舆论呐、啊，这个舆论一造起来，扫罗一听，心里面不爽，极为不爽，因为扫罗其实嫉妒性很强，啊，一个高举自我的人就很容易跌倒，啊，一个高举自我的人很容易跌倒。扫罗听到这个民谣， 就起杀心，就开始起了杀心，起杀心要杀大卫。大卫又开始逃，反正这个你中间就是很多很多的波折，对不对？大卫不止那个扫罗不只是自己，比如他要用矛试图直接把大卫给杀死，他也派了很多的人去追杀大卫，用了各样的方式，就逼着大卫最后要逃亡，大卫逃亡到一个程度，其实他叫做纠结了一帮人，比如纠结了400人，其实干的什么，可以称为绿林好汉，对不对？绿林好汉其实是会去讨生活，要去讨生活。那大卫就是不断的都是躲，不断的就是躲避扫罗对他的追杀，但是他有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有一个反应，在那个隐基底的洞里面，其实大卫他也有反杀扫罗的机会的，大卫有反杀扫罗的机会的，他在隐基底洞里面，他其实有追杀扫罗的那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好扫罗进到那个洞里面去方便，大卫的跟随对他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讲这个话，大卫讲这个话的背后是什么？大卫讲这个话的背后是他顺服神的旨意，他顺服神的旨意，他不是要自己。你说没有神的心意的话，大卫即便在这个时候动手，他能不能够杀扫罗？我们会觉得，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好像有机会，对不对？但真的如果没有神的旨意的话，他其实即便动手也杀不了扫罗，也杀不了扫罗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但是大卫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有一颗顺服神的心，所以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也就是说他不愿意伸手害神的受膏者，他不愿意伸手害神的受膏者。那后面大卫跟扫罗其实有过一段对话，大卫向扫罗呼叫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从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大卫向扫罗表明他的心迹，表明他的心迹。扫罗听完大卫这一段以后，当时心里面还是很感动的，当时心里面还是很感动。但是呢，他禁不住他内心那个嫉妒的心的荡漾，那个嫉妒的心后面一激发起来，他又开始干什么？ 又开始要去追杀大卫，啊，又开始要去追杀大卫。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里面可以看到大卫的心智是什么？大卫的心智是敬畏神，顺服神，一定不是不要伸手去害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从他从一个少年被高，对不对？从一个少年被高高立为以色列的王，一直到他真正的成为王，是多久啊？大卫做王的时候是多少岁？大卫做王30岁，啊，大卫做王的时候是30岁，他整个做王做了40年的王，所以大卫从他被高到做王中间有10多年的时间，那个10多年的时间里面，大卫真的是要忍耐的。看起来被高了，但是身份没有改变，开始还仍然是牧羊少年，对不对？地位没有改变，还常常会被追杀。所以那个过程里面一定是要有一颗忍耐且要忍耐到底的心才可以的。而且不只是忍耐，还要什么？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大卫还要学习一个功课，其实是要饶恕，要饶恕。他如果没有一颗饶恕的心，他也不可能对扫罗他能够放弃，因为他不断被追杀的那个滋味不是那么好受的，对不对？如果你被谁追杀，但是你有机会反杀他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好，最后我们看一点，就是做王后的谦卑。他们迎接以色列人迎约柜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做王了啊，已经做王了。那以色列众人跟大卫当时其实都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非常非常的欢欣鼓舞啊，非常非常的欢欣鼓舞。其实我从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大卫他真的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啊。真性情的人，圣经当中记载的是什么呢？圣经当中记载是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什么极力跳舞，极力跳舞。他不是那个什么，不是像那个傣族舞的那个什么什么怎么这样子甩一甩，对不对？他极力跳舞的话是什么？被进到一种疯狂的一个状态，他非常非常高兴啊，非常非常高兴。但他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看到的时候呢，啊，他看到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心里的反应居然是轻视他，轻视他。所以米甲对大卫说什么呢？米甲对大卫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这个话讲的是什么？酸啊，就是酸言酸语，就是用那个说反话，好大的荣耀哦，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做得太糟糕了。然后但大卫的米甲讲的是什么？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戏耍，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大卫讲得很非常非常清楚，他说我在我的神面前，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在我的神面前 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因为在我的神面前，我自卑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很多很多人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不懂得去敬畏神，不懂得或者不愿意去敬畏神。但大卫讲的是说，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戏耍，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但是他同时也说，他说你跟我讲的那些婢女，他们要什么？他们倒要尊敬我，他们倒要尊敬我。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越谦卑越好。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越谦卑，在人的面前反而可能更能够赢得尊重。所以圣经里面说，尊荣以先什么？必有谦卑，必有谦卑。那个谦卑指的是什么？那个谦卑就是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就不要以为说那个尊荣啊，不是我们自己高举自己就是尊荣的，不是自己高举自己就是尊荣的，一定是神尊荣我们，我们才是真的尊荣。阿们。这个是第一个。还有别人甘心乐意尊荣你，那个才是尊荣你。并不是说你说哎我非常非常厉害，别人就认为你很厉害吗？嗯，你说你非常非常有地位，你就有地位吗？未必。未必。可能一个即便他身在高位的人也不能够赢得人的尊重，对不对？我们会鄙视很多可能他身在高位的人，我们会看不起他，我们会觉得他做的事儿不是人事儿。所以大卫的心智是他在神的面前没有身份的包袱，他全心全意的敬拜神，他不在乎人的眼光，只在乎神的喜悦，他单单只在乎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也要很清楚，我们始终要在神的面前也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所以以前有个姐妹说说我们教会敬拜，她当时觉得我们偏安静，她说我们可以跳起来，我说可以啊，我说你跳你就跳啊，我说你不用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因为我们敬拜的时候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应该是只看神，对不对？我们敬拜的时候不要去看别人再怎么样，你想要跳你就可以跳，你想要拍手你就可以拍手，你想要欢呼你可以欢呼，你不要看别人怎么样。所以那个你大卫如果看别人怎么样的话，他可不可能跳舞？不可能跳舞的。他看别人的话啊，别人都规规矩矩的，哎呀哎，再看一下，哎，我是王，哎，我不应该端庄一点吗？好，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这句经文，保罗引用神的话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大卫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完全无罪，他其实犯了很大的错，很大的罪。我们下一次我分享的时候啊，不是下一周哈、啊，这个月里面下一次我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谈那个部分。而是因为他什么呢？而是因为大卫他有一颗寻求神的心，他有一颗愿意顺服神旨意的心，他有在犯罪之后能够真心悔改的心，他始终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他始终信靠神，顺服神，坚定地跟随神。这个才是大卫之所以被神称为 合神心意的人，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也让我们也真的要效法大卫在这些部分的榜样，不要效法他犯罪的那些部分啊，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神美好的见证。阿们。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主。 教导我们怎么样的人是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中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有一颗寻求你的心，有一颗仰望你的心，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凡事都将主放在首位，用信心面对挑战，用饶恕回应伤害，用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不断的敬拜。也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被主建造，被主泥塑，被主使用，越来越讨主的喜悦。谢谢我们的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好，我们要领圣餐哈，我要把，不好意思，我要调一下那个。